那个地方的人先于帖撒罗尼迦人，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可能他们是大组查经，那我们现在主张小组查经。小组查经是一小群人，多少个人？啊，如果四个也可以。两个可不可以？谁知道两个可不可以小组查经？啊？那、哦、两个不叫小组查经，两个叫讨论。我记得以前好像国父给开会下的定义是说要三个以上才算开会，两个叫讨论，两个叫分享，所以最好是三个以上，六个到八个最好。今天早上参加小组查经觉得有收获的请举手。哇，都有收获哈，很好。哇，我看大家举手举得很快，而且很坦白，好像下定决心就举了。啊，特别有几个姊妹坐在前面那里，他们告诉我说是从 East Main 醒来的，他们很热心说牧师啊，你的讲稿能不能拿来让我们去 copy。 那我也很大方，所以我已经把我的讲稿给他们啊。我要请坐在左右这边第一个的啊，你们几个一起来，你今天早上有什么收获你告诉我们。啊，你说说看，几句话来。YAQ， 好，这是很大的收获。这个方法叫做 inductive Bible study method。inductive 就是归纳的意思。所谓科学的方法归纳啊，就是看宇宙的万象，然后得到一个结论，这叫归纳。好，我们说第二个试试看，你有什么收获？因为你们四个哈，叫四千斤。嗯哼，啊 ，OK， 第三个呢？啊，现在你讲小的。找什么？嗯哼，好，第四个。很陌生啊，比较陌生一点，所以你的感受一定很多，因为你是全新的来学习。啊，有没有哪一点你觉得就一小点有新的收获？好啊 demonstration， 谢谢，太好了。小组查经是一小群人，六个到八个，由其中一位带领组长，以讨论的方向，以讨论分享的方式来研读圣经，为要发掘其中的真理，实行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小组查经的成功跟失败跟组长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组长是带领者，所以他是灵魂人物，也是关键人物。我们看人打篮球，普通篮球队似乎都有灵魂人物，你们有没有发现？而且都是高高的壮壮的中锋，在那里传来传去，到最后啊，没办法，三十秒快到了，传给他，他手这样一勾进去了。我们说灵魂人物，那组长多半是小组成功、小组查经成功失败的灵魂人物。假如这组长哈、啊、有这六个 quality 的话，有这六个品质，有这六个条件的话，那更容易成功。第一，组长善于引发讨论。所以有好的 pre-study， 有事先好的准备，设计出能够刺激大家思想的题目，那么很能引发大家思考跟讨论，成功保证了一半。第二个，组长的态度呢是诚恳的，而且是敞开的，他欢迎有不同的意见，他也很诚恳啊、有的时候组长稍微开一点幽默跟小玩笑没关系，但是呢仍然不失去原来自己的诚恳跟敞开啊，这是最好的，轻松跟幽默。可如果组长啊有一点好像是在开太大的玩笑，那如果有人意见跟你不一样的话，也不欢迎，就很困难使聚会顺利进行。第三，要把握经文的重点，让大家来的时候有收获，知道这一段经文最主要的核心教训在哪里啊，不会离题太远。第四个，小组长呢非常擅长起承转合，很恰当，从某一个人的意见转到第二个，转到第三个你要带领的问题，能够进行得非常圆滑跟顺利。 第四个，他第五个了，已经第五个，他很会穿针引线。换句话说呢，假如从第一个人他所发表的意见跟第二人有一些不同，可是小组长能够在短时间里面找得到彼此中间的连带关系，很圆滑的把他带领过了，那小组查经就保证更容易成功。第六个条件啊，请你们告诉我好不好？我只讲五个。第六个，你们说说看，小组长要有哪一些条件？小组长要怎么样？啊？好，没关系，大声一点。啊，有圣灵的同在，他很虔诚，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非常好。第六个条件。小组查经成功的秘诀呢，如果要把它归纳的话，也许是这两个。第一个是内容方面，它有好的准备，它有亮光，它有内涵。第二个是带领方面，在带领的过程当中，它对于所谓团体动力学有相当的了解。最主要是这两个，一个是内容，另外一个是表现。姊妹们，如果要嫁到好的对象，也是这两个嘛。第一，他要有内涵；第二，哈，他外表跟表达，人这两点很重要，是不是？男生也一样的，男生不必笑，男生也要内涵，男生也会表达。所以，一个是内容，一个是表达。我们开始带领小组查经，先注意到底我是谁？我是小组长啊！哎，我知道你是小组长。不过第一，你不是讲员，千万不要讲40分钟，让他们讲20分钟，啊，人家想听的话去听牧师讲好了，何必来这里听你讲？因为牧师辅导，还有其他的神学教授，他们已经很会讲，教会主日崇拜讲啦，主日学讲啦。所以千万不要把小组查经也变成讲台。小组查经就是要让每一个人开口才算成功，最好你都不讲话，其他人都在讲话。所以你不是讲员，请你注意你的角色。你是谁呢？小组长是谁呢？小组长的角色，第一不是讲员，第二你也不是教授。所以当你去参加小组查经的时候，除了这本圣经之外，哈，千万不要再带5、6本，每一本都是超300多页的。哈，你刚好准备了3个礼拜，好像准备大专联考或者是期末考一样，哦，5、6本通通都带去哈、啊。然后去的时候呢，把圣经一放，其他5、6本往桌上一摆哈、啊，就放了一大很大声，其他人就会不会敢开口讲话。哪一个人曾经花了那么多时间读这6本呢？那么一看，哎呀，你已经准备了那么详细，我什么都不敢讲了。所以只要带这一本，请你记得，你也不是教授，所以不要带太多其他的书去那里一摆，人家都不敢讲了。第二，你也不是教授，你也不是来这里提供给大家标准答案的，你只是启发者，让他们啊接受你的刺激以后，每一个人都把他的一点心得分享出来。第三，你也不是考官，请你记得，我看见好多小组查经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不讲话，好，那个人就开始着急了，他说：“哎，郭启忠，你有什么意见？”好，那郭启忠讲了一点以后，其他人又不讲了，就是说 ：“Hubert，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再来啊 ，Hubert 讲了2、3句话又没有。哎，朱世柏，你觉得怎么样？他就变成考官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小组查经的组长会变成考官吗？谁知道？为什么小组查经的讲员会变成教授？谁知道？有原因的。组长变成教授，因为所有其他的人信主只有3个月，他信主已经20年，真的很容易他就变成教授。还有呢，什么时候小组长会变成讲员呢？啊，我已经花了3个礼拜的时间准备，你们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还没有读过这一段圣经，也会变成讲员。什么时候会变成考官呢？谁知道？对，有的时候会变成考官的。什么时候会变成考官？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这些组员都没有参加过小组查经，不知道哟、原来要我发言的不是要我听的。还有呢，还有一个因素是你没有把他们的脑筋啊烧热起来，没有 warm up， 他现在脑筋空白的哈，你马上第一个问，请问圣玛利亚夫人那个水罐子留下，水罐子带了什么？哦，那所有人都在看他，我们怎么知道水罐子代表什么啊？你就会变成考官了。哎，你觉得水罐子代表什么？你觉得什么？你要给他发非常好的 warm up， 给他很好的 stimulation， 给他让他知道中心 题目在哪里，知道哦，这段经文跟日常生活 application 有什么关系，一旦它里面有想，它嘴巴就会讲。所以请你记得这是秘诀。小组长的角色，他是向导，他是 guide。 现在哎，我带领大家去爬山好不好，因为 Smoky Mountain 我曾经去过，哎，所以我带大家去，我不要背你去哦，我不要开车，我也不要帮你推轮椅，我就是要带领各位去看我所看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听说这里有一个地下洞，里面有很多钟乳，而且有很多的，有一个大的泉，好像大的湖在地下，那个叫什么地方啊？啊？哦 ，Lost Sea 啊，那是在哪一个 state？ 在 Tennessee。 哦，真的，你去过吗 ，Hilda？ 啊，哪一位去过啊？好，将来你带我们去。啊，这个叫做 Guy。啊，我们每一个人就自己去自己走，我们去那里欣赏那里的漂亮，你只要讲几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会看的。哪一个人已经长到二三十岁还需要人家喂你食物？我没有，我们都要自己吃。所以你做 tour guide， 你知道哪里你曾经挖过黄金，所以现在也带领我们去挖好不好？但是你不要替我们挖，我们想自己挖，这是小组查经的秘诀。但你想到你是启发者 facilitator， 启发者，因为你先查过这段圣经，花了五个小时的时间准备，所以你知道怎么样轻轻一点啊，我们的眼睛就亮了。你也知道到哪里可以发掘到其中最重要的宝藏，启发者。那你也是联络者 coordinator。 换句话说，小组查经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个人有发表意见呢，另外一个人有发表意见呢，那你就把它非常圆滑的把它串联起来。我已经提过小组查经成功失败的因素，提过小组长的角色，现在我要提一提带领小组查经要注意些什么呢？包括会前刚刚开始聚会会始，还有包括会中包括会后等等。会前你记得把你所有研究过的 OIAQ 等等拿一张小纸条夹在圣经那一面里面，千万要记得带去，那不必秀给大家看，你不带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紧张，因为你不太容易记得第一点第二点等等。美国有一个很出色的讲人叫 Chuck Swindoll， 他在西岸多么有名呢，他的这个讲道在无线电里面，在电台里面广播，一天二十四小时不会间断的，有这么厉害 Chuck Swindoll。 有一次我去参加 COBE Congress of Bible Study Biblical Study， 那我去选他那一堂课，他就提到他如何写作等等啊，他的经验，就人家问他说，哎，你常常写作，你常常讲到，在美国是非常出名的一个，那请问你带不带讲稿上讲台呢？他说我带讲稿。哇，所有手下人都拍手啊，说哇 Chuck Swindoll 讲那么多他怎么会带讲稿呢？他说哎呀，我们这种传道人一个礼拜讲五六次，就是不可能不带讲稿，怎么可能每一篇都背得非常详细？如果我一辈子讲只讲十篇，新西兰讲这十篇， Columbus 讲这十篇， Cleveland 讲这十篇，台湾讲这十篇，香港讲这十篇，他说我可以背起来，我一辈子讲几千篇，我怎么可能背得起来啊？你们也一样的，你们不可能那么厉害哈，把那八个最主要的题目都能够掌握在心中，那是最好。我告诉你，不带讲稿上台的讲员，要么就很厉害，要么就很差劲，你知道吗？那我们这些中间不是那么厉害不是那么差劲的，就乖乖的吧，你的讲稿我知道有一些很厉害的讲员上台去很会讲，因为他已经传到七八十年，而且只有在一个地方只有讲那一次，七八十年的功力，一个钟头的时间讲完，当然他随便想到哪里就可以讲到哪里，都很丰富的。但我不相信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讲二十年以后还能够做到这个，真的。所以你们要带组长的，通常你带不带？你都把它背下来哈，每一篇你们一定要带，把它夹在你的圣经讲稿的中间。好，服装出发以前照照镜子，因为如果太奇怪的服装引发大家一些分散注意力，人家在看你的头发，在看你的这里，看哇划不来，让大家能够专心跟集中。小组查经既然是六个人到八个人，通常要围成一圈，那你坐在哪里最好呢？小房间，你一定坐在对着门的地方最好，你千万不要坐着你是背对门。为什么呢？ 因为和其他人坐着面对面，如果有人晚来的时候，那其他人都看一看，那你一定会很惊讶，怕有人拿刀子来杀你还是什么，你一定会回头看。那凡是小组长回头看的，其他人就怎么样，就 side distract。 对对对，所以你就对着门那里，谁进来你马上都看见啊，那使会场整个容易安静下来，这很有关系的。会场你一定要为自己做个祷告，求圣灵引导我们在小组的分享当中，从你所发问的简单问题里面引发大家进入这一段圣经的中心，透过分享圣灵能够向我们说话。圣灵能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向我们说话，祷告的时候向我们说话，听讲道的时候向我们说话，所以圣灵也可能在分享的时候透过弟兄姊妹向我们说话。开始啦，现在要聚会了。通常小组传承聚会是一个钟头左右，那你跟来的人打几个简单的招呼，让他知道你很关心各位，而且你要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假如有人不知道小组查经是什么，你做简单30秒钟的介绍，什么是小组查经，那介绍一下新朋友，做一个祷告就开始读经。读圣经我发现有好几个方法，现在我们要查的是这一段经文啊，大家开始把以弗所书第一章打开等等。读经方法有这几个，第一个，有一个人读，其他的人听，找一个国语比较标准的，就是广东话比较标准的。如果查的是广东话圣经，有没有广东话圣经？你们知不知道？某吗？有哈，有的有哈。那如果英文就英文圣经，找一个比较标准的。另外一个呢，是起因，比如说我读一节，其他所有的人读第二节，或者女生读一节，男生读一节，好，起因。还有一个方式呢，是每一个人一节。你第一节，你第二节，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哪一种读经方法最好？很有讲究的，谁知道？这个绝对有讲究，谁知道哪一个方法最好？啊？好，还有什么方法更好没有？哪一种读经方法最好？这里有一点讲究。我告诉你，最不好的是哪一个，好不好？可是最常用是一个人读一节。那如果有九个人这样轮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都不会专心，每一个人都怕这个中文和英文里面会有一些单字我念不出来，所以就开始算啊。一开始读的时候，11节是他，11节那我是大概20节我来看看20节有没有生的。其他人正在读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他已经在看20节，到底我会不会念？你要避免他这个 anxiety， 这个焦虑，这个忧烦恼。所以呢，开始的时候要读圣经的时候，就让他很 free。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读一节，其他所有人都读第二节，这个方法是很好的。和请某一个人读，其他人听，这也是很好的方法。读经。然后呢，有一个好的 introduction， 一个好的开始，好像引言一样。传道人都要讲引言，所以我们也讲引言。比如说，我们查约翰福音第14章到17章，那里是耶稣在最后，所以我们说最后晚餐的晚上完了以后，给门徒的一段讲论。换句话说，主耶稣第二天要钉十字架，过几天复活，然后就要升天。所以可见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是耶稣的临别证言。那你如果查到主耶稣应许说，我要求父，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等等。那么你引言怎么讲呢？你引言这样讲就非常好。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常常有一些所谓的小留学生，初中高中就来美国，加州非常多，我不知道辛辛那里有没有，其他地方有没有。那母亲来陪孩子念书，在美国受教育很好，可是呢，先生在台湾在香港赚钱，所以有的时候一年中有2次要回到远东，一回去就是3个礼拜。那当母亲要离开自己3个儿女回到台湾去，这3个礼拜的时间不在，那你们知道这个母亲一定贴一个条子在门上面，说你们离开家以前要怎么样怎么样。猜猜看，贴在门上大概是哪几件大事？我们每一个人猜猜看。如果你是做妈妈的，你会3个礼拜不在，你的孩子只有15岁，你贴在门上会写哪几件事？啊，对，睡觉以前要把门窗关好，很好。第一、第二，还有呢？对， 离开家门以前查看炉火关了没有，有没有关瓦斯啊，都是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嗯，还有呢，还有呢，啊，过马路要小心哈，还要洗澡，要洗澡哈。还有呢，还要注意什么啊？要记离开家以前记得带钥匙，摸一下有钥匙才把门锁上。好，还有呢？不要什么？不要太晚回家。等等哈。那如果耶稣要离开以前，你觉得主耶稣讲的话里面一定要最少包含了三个东西？谁知道？现在耶稣快要离开了，门徒坐在那里。你想想，门徒是什么心理？耶稣复活以后要升天了，就不在了。所以耶稣一定要讲什么话？对他们一定要哪一类的话？要安慰的话，绝对要安慰的话，对不对？啊，我不撇下你们孤儿，圣灵还要来的。还有呢？还有什么话？啊？啊，还要再回来？啊，透过圣灵的方式。那关于基督再来是另外一个很好、很重要的基督教教义。还有呢？它一定还包含什么？好，你这样一说，就是也很好的 introduction。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好不好？他要离开以前，到底主耶稣带给我们什么安慰？带给我们什么警告？带给我们什么勉励？那很顺理成章就下来了。哎 ，introduction 有这么好的用途，那每一个人就很容易就注意到这段圣经里面的核心重点在哪里。现在开始了吗？你已经读过圣经了吗？做过祷告了吗？介绍过新朋友了？要有这个很好的 introduction。怎么样避免紧张呢？最前面哈，讲员上台，你刚刚开始带领查经，前面三分钟最紧张。一旦这三分钟过来以后呢，讲员的心跳会降低，真的前面会到达130下啊，后来就会降低。那如果你能够避免最前面最紧张的是三五分钟的时间里面哈，那你就有很好的 self control， 就可以保证你的成功。谁知道讲员通常可以不紧张，什么方法？你要带领查经，前面三分钟最紧张，怎么样避免紧张？我教你们几个诀窍。好，谁知道讲员上台的时候要怎么样？唱诗歌。好，好，唱诗哈。有主带领我来查经，我就不很好。好，唱诗。还有呢？我有几个方法。第一，事先你要好的准备，有好的准备就不紧张，很奇怪的，因为你觉得你可以 handle， 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容易紧张。第二个哈，是 physically， 不是 psychologically， 是身体上的啊调节，也不容易紧张。比如说哈，你啊暗地里做几下深呼吸，真的非常有用的，你们知道吗？缓和紧张，几个深呼吸非常有效。但你千万不要呼吸的太大声，那所有人都会跟着你紧张。你在暗地里做几个深呼吸会非常有用，深呼吸。还有呢啊，你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要放松，我的手要放松，我的脖子要放松，我的脸部肌肉要放松啊，自己告诉自己非常有效。特别你晚上不容易睡着的时候，自己告诉自己要放松，说哎，我脸部的肌肉，我脖子的肌肉，现在我放松到手，哦，等一下就会觉得很疲倦，你就容易睡着了。从身体来控制心灵，那心灵也可以控制身体的，避免紧张。还有一个方法呢，怎么样避免紧张呢？谁晓得啊？你做一下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要紧张，告诉自己说我有很好的准备。还有呢，你知道格里汉上台讲台讲到前三分钟他非常紧张，所以他叫他的同事做一件事情让他可以不紧张。他自己讲出来的，我才知道格里汉自己讲的，他说他上台以前五分钟紧张得不得了。谁知道啊？哦，他的朋友替他祷告。好，好的答案。还有呢？他叫他的朋友讲一两个笑话给他听，让他哈、哦，他已经准备了一两天，太紧张了嘛，整天都在准备这个。那上台以前呢，把注意力不要放在那里。你们有没有看见人要进入大专联考考场，前面一分钟还在读，不需要了，已经准备了两三年，何必呢？那一分钟串得了什么？所以呢，要进入最后的这个冲刺之前啊，你就自己注意一下别的事情。哎，这个人的服装那个扣子没有扣，很好玩，让自己缓和一下这些。一开始的时候，那第一分钟你千万不要假谦卑，或者真谦卑。 哎呀，我从来没有带过小组查经了啊，弟兄姊妹，今天哈、哦，长老哈、啊，朱世白长老要我带了哈、啊，那我就试试看了哈、啊。如果我国语讲的不太清楚的话哈、啊，你们也原谅了。那等一下，请你们要踊跃发言，如果不踊跃发言，我下次不来了啦。啊，这些话都不必讲。你想想看，如果我是牧师，我站上 Columbus 教会讲台的时候，告诉弟兄姊妹，我这个礼拜哈、啊，因为 allergy 的关系，所以我吃了很多过敏的药，啊，我现在哈、啊、呼吸不太顺畅，我不能准备。不但是废话，而且哈、啊、你在浪费大家的时间。那你既然没有准备，为什么要上讲台？既然轮到你查经，你为什么不好好准备？那如果有好准备，还谦卑就假谦卑。如果没有好的准备，那就说主，我依靠你，因为我这个礼拜考试那么多，我也好好的看了这一段经文，不过我的亮光不多，你不必让别人知道，你依靠圣灵。我传道到现在20年，偶尔有一两次实在忙到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准备，但是我站上讲台以前，我对神这样说，神你知道我现在把我自己摆在你的手里，求你来使用，神照样会怜悯我们的，所以不必讲那些谦卑的话。现在正在进行呢会中，你声音的大小哈、啊、要控制得很好。对六个人讲话，千万不要像唐崇荣对3000个人，弟兄姊妹，哦，所有这，哇，这六个人一听，哇，吓得要命，哇，你是奉心培灵家？哎，声量的大小的控制，这个有讲究的。那你也不要太小声，说哎，我们现在查考啊，以弗所是第3节到14节。你太小声，其他6个人、7个人也听不见的嘛。啊，不要太小声，也不要太大声。眼睛也有关系，你的声带，眼睛现在啊，当你正在做起承转合，当你正在讲话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每一个人，扫视每一个。那有的时候看这里，有的时候看那里，有的时候看中间，到处看，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注意到他们，而且有这个 eye contact。那凡是有 eye contact， 那个人就不太容易打瞌睡，真的。你一注意到他哈，他就好像注射了一个强身剂，哦，有一个人注意到我了哈，这 interaction 也比较容易发生，所以你的眼睛一定要看。等到有一个人，你现在讲完了啊，发了一个问题，请问耶稣是怎么胜过这个试探的？那有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眼睛要通通都看他，你要尊重他，所有人也都要看他。如果他在讲话的时候，你再看那个 X 线，哦，这怎么红色的？啊，或者你在看别人，他会觉得很没意思，因为你是带领的人，你是主人，他在讲话的时候没有人注意。所以别人发言，你眼睛看他，自己发言的时候，你的眼睛看每一个人，然后你要有一点表情，你不但听他，有的时候还要点点头，哦，这样啊、哦、你不要讲很多话，哎呦，他在讲一个很精彩的故事的时候，你就讲哎呦啊这表示很鼓励他，表示你在注意倾听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不过不要讲太多，哎呦喂啊，哇，这4个字，谁知道哎呦喂啊是什么意思？有一些简单的表情，甚至你眉毛跳一下啊，那个在讲话的人都会看得见的，他会觉得哎，他的讲话有人注意，好像蛮 exciting， 蛮 interesting， 有人在注意听，那你要点头，哦。哦，哎呦，好厉害哦，哈哈，等等，啊，有一点表情来支持他，啊，对别人倾听是一个小组里面每一个分享者他的特权，你应当倾听的。假如有一段沉默的时间，你发问，别人没有讲话的话，你不要担心，啊，沉默就表示大家在思想。啊，不过沉默不能太长。如果现在6个人一起小组查经，你发了一个问题，那结果大家都不讲话，最长可以有多少时间？谁知道？我发了一个问题，30分钟大家都不讲话，行不行？啊，不行。15分钟可不可以？3分钟可不可以？好，最长差不多多少时间？你就要换另外一个方法来表达同一个问题。谁知道？好，这个有讲究的，啊哈，3分钟太长。你知道所有人都不讲话，在那里3分钟，你知道多长吗？你知道3分钟多长吗？啊，你们猜猜看，1分钟行不行？如果大家都不讲话，1分钟行不行？1分钟会不会太长？啊， 你们的意见如何？你现在发了一个问题，说哎，主耶稣临别以前有重要的话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找找三个重点好不好？大家都不讲话，多久你就要再发问一次，换另外一个方法来发问，多久？你不必看手表，但是你会有 feeling， 一分钟行不行？好，两秒钟行不行？我觉得大概在20秒到30秒中间可以，啊，大家没有反应的时候，20秒到30秒没问题。那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你就可以用另外的方法来启发大家。请注意，你在带领讨论的时候，不一定要照着你的次序说。你已经预备了7个题目啊。当你发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讲，他忽然之间呢，他的思路比较特别，跟你的不一样，他已经转入你所预备的第6个问题了。那你怎么办呢？你千万不说，哎哎，等一下，你这个问题是我的第6个哈，我们现在才讨论到第1个，啊，千万不要，因为让整个聚会非常 smooth 的进行，比起你照着你原来某一个 logical sequence， 某一个固定的逻辑次序要重要的多。如果别人已经谈到你的第6个题目，就让他进行，你最好不讲话，大家都在讲话，那是最成功。你不需要讲话，让所有人讲话。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已经跳入第6个的话，没有关系，那你就开始进行讨论第6个。那当时你就在想一想，哇，现在他已经讨论了第6个，那底下如果今天来，我有一个很大的心得，那这个心得跟今天早上的那9点一样，今天下午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就当你们正在带领讨论，别人在说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100%的精神都听他，你100%的注意力都在听他的时候，他讲的那么有趣味，5分钟好讲完了以后，他忽然之间停了，忽然之间停了以后呢，你的脑筋都被他控制，顺着他的思路转的时候，你会有差不多2分钟讲不出话来，你会脑筋空白，你懂吗？因为你都在听他，所以他一停了以后，啊，停了，我还以为有，啊，你就不知道底下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他正在讲的时候呢，你有80%在听他，可是你有20%正在想说，哎，他这里正在讨论到这里了哈，我下一句话怎么讲可以转到第3个题目、第4个题目，或者怎么样发挥他刚刚所讲的这个。所以你有20%在想，你其实也有听到他，这是一个你非常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诀窍，要20%的精神，你的脑筋在想，一面听一面想怎么样起承转合，他已经讲到这里了，我怎么样可以很 smooth 很圆滑的转入其他的讨论。也请你注意每一个段落做一个结束，像今天我们马太福音第4章证明有3个重要的段落。第一个，那3个试探到底是什么本质？第二个，撒旦厉害在哪里？第3，耶稣怎么胜过试探？这是最重要的3个，其他次要的还有7、8个。那每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做一点小小的结束，才转入第二个段落。时间上的分配哈，最好啊，前面的引言大概3分钟到5分钟，结束的时候有一段祷告，你做一点结论。那中间每一个段落大概15分钟左右。如果能够事实上的观察 observation 占1/3的时间， interpretation 解释占1/3的时间， application 应用占1/3的时间，那是最好。结束的时候我告诉各位要做一个非常好的结论。从前有一位小组查经的老师说，如果组长不做一个结论呢，会像什么？好，我们现在都到海边去捡贝壳，捡了好多很漂亮的彩色的，用你的手帕包起来，手帕要带回家了。今天在这里海边非常有收获，结果你忘记替你的手帕打结，等到你回到家里的时候，搭汽车啊、走路啊等等，发现所有的贝壳都在路上掉光了。他说不做一个结论，就是好像你的手帕没有打结一样，回到家里都掉光了。你要记得打一个非常牢靠的结，让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收获。那做一个祷告会后哈，我相信每一次小组查经，每一个人可能他都会分享到不同的他目前所遭遇到的困难，特别刚到美国来念书，有的人有孤单的问题、语言的问题啊、伙食的问题、财务的问题、感情的问题等等。假如他在小组查经当中真正把他心里的需要讲出来啊，虽然离题，你要让他讲，那是他一生当中1-2个最重要的时刻，他正在表达他最近所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让他讲。你会后呢要非常会关心 而且会表达你对这件事情的关心，即使是离体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现在有一个重大的心灵上的压力，恐怕他都要自杀了。让他讲，那会后要表达对这些弟兄姊妹们的关心，小组查经才会成功。因为小组查经不是纯粹的头脑上的操练，小组查经还有一种感情上的支持，心灵的来往。你在会后打电话问他，对，我在教会也一样的，我跟任何人谈过话，我总是在那一个礼拜里面再打一个电话说，你啊，星期三你所告诉我的那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有没有什么进展，你现在心里感觉如何。那他会觉得，就觉得啊，牧师关心到我，牧师了解我，牧师注意到我的需要，他会对这个教会有更加的向心力。所以小组查经的成功，会后的关心也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怎么样扩展你的讨论，使你的讨论能够更加丰富，更加成功呢？我想有这几个方法啊。怎么样扩展你的讨论？第一个，我们说澄清是啊，我还没有完全听明白你的意思，能不能请你再详细的解释一下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啊简单的谈话里面你的意思是什么，或者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不好。你这样一说，对方就会讲多一点，所以叫澄清是会扩展小组查经的讨论。第二个叫扩展是，照你所说的这样说来哈，那么一定会有产生这个结果，可是这个结果哈，好像跟圣经的思想有一点问题哦，你能不能给我们多一点呢？有一个叫诱导式的，如果他所谈的问题会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那你就加一个转程说，从这个问题扩展到第二个问题，那怎么样发生？邀请式的也非常有效。哦，谢谢你，你的意见非常好。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们有不同的意见呢？你问一下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辩证式的也很有效。我听过，刚刚他所讲的哈，跟某人所讲的，似乎你们两个人意见呢有一些互相矛盾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我听起来又觉得你们双方面有一点道理。有没有谁对这两点似乎矛盾但是是真理的，有没有谁能够给我们一点解释啊？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辩证式的。响应式的，哦，刚刚他所提的意见我也有一点经验啊，有没有谁愿意分享一点相同的经验呢，等等，扩展你的讨论。有一些难题在小组查经里面要克服，那我给他都起一个名字哈。这几种人需要你额外的帮助。第一种人叫做喜欢发表引人注意的阿花。阿花特别喜欢在小组查经里面讲话，而且他讲太多，他一讲就是二十几分钟，让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又不知道怎样可以阻止他。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心理上有一些特别的需要，他要引发注意，而且哈，他正在喜欢小组查经里面的某一个男生，他希望借着这个讲话的机会引起这个男生的注意，让这个男生知道我的嘴唇很薄，我的舌头也运动得很快啊，我可以讲很短的时间里面讲很多话。他要 show up show up。 那碰到这种人怎么办呢？谁知道他讲很多话，他很喜欢讲话，很喜欢讲话也不好，不喜欢讲话也不好。小组查经大家都要得到啊，很平均分配的时间，每一个人都要几分钟讲几次。有一个方法哈，如果呢他已经讲太多，超过五分钟的时候，你就不要看他，你看别的地方。真的真的，他会得到暗示，可是你又很有礼貌，你本来都在注意他听嘛哈，现在哦你讲五分钟了啊，你也不必说嘿。你不必，你只要把眼睛看一下别的地方啊，注意一下别的人，他就会得到暗示。好，如果他这个时候再不示象，这个叫示象是不是？他继续讲的话，还有几个招数，谁知道可以让他不讲？有一个方法，你就说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有别的意见？那这个很礼貌嘛，对不对？他一讲了差不多五分钟，你就说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们有别的看法啊？好，这是第二个方法。还有一个什么方法谁知道？讲有一个人讲太多怎么办呢？ 啊，怎么我没听见？嗯哼，他讲太多怎么办？谁知道怎么处理？有一个人讲太多，你怎么处理？他总要呼吸嘛，对不对？趁他呼吸的时间怎么样？还有没有其他人有别的意见？还有呢？啊？哦，倒一杯水给他。哦，我真的还没有想到这一招，谢谢，倒一杯水给他。好。那也可以说好啊，这个题目啊，谢谢你刚刚的意见，已经很充分。我们也许转到第二个题目，时间有限，好，这个也很礼貌。等他在呼吸的时候，你做一个简单的。还有一个是内向安静的阿平，他从来不讲话，他虽然来小组查经，不过他总是默默坐在那里听别人发言。那我们都很难知道他的，很难莫测高深呐、啊。内向安静的阿平。啊，有几个简单的方法来帮助他。如果他实在都不讲，没有办法，那你只好做考官了、啊。他说，你就说某某人，啊，这个问题你的意见如何？那通常叫到他的名字，他会简单的发言一下，让他有参与的感觉。就内向安静的阿平。第三个啊，总是把话题岔开的阿雄。哇，你无论怎样小组查经谈到哪里哈，他就可以谈到天文地理啊，还有最近的 Reagan 啊。在欧洲的财经啊，还有什么等等，哇，怎么办呢？真的有人会这样，会离题的。嗯，你就告诉他说，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题目，这样就好了，不必讲太多，谢谢你的意见。第四个，自认为是圣经权威的阿师，哇，真的，他一面查经的时候，他会一面说，哎，跟这个有关呢、啊，我知道创世纪、诗篇和启示录哪里有几节圣经。那其他刚来的慕道友哈、啊，他翻到以弗所书已经很辛苦了，非常辛苦了。哇，这个阿师哈、哦，又要参考启示录，又要参考诗篇，又要参考创世纪，弄得大家真的惨兮兮的。他会翻阅好几处圣经。我在小组查经里面很不喜欢再翻阅其他圣经，一方面给其他那些不熟圣经的人一个额外的重担。那一方面也很容易分岔了思想，就要看集中在那里就好。啊，假如有这个现象啊，你就说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就暂时先以这一段经文为中心，其他的经文因为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查考，我们暂时集中在这里。啊，另外有一个是头脑简单的阿信，你问的题目呢，他答错了，我们怎么办呢？他的题目哈、啊。他一讲，他刚刚信主嘛，他什么都不懂啊。他一讲，那答错了以后，所有的人都看他一眼，然后有一个很奇怪的表情的，有这种情景发生，那怎么办呢？你就打了一声，哈哈，答错了，哈哈。哇，他会觉得很 get hurt， 他会觉得很伤心。有几个方法可以处理，你可以这样说，啊，我刚刚的题目啊，也许没有问清楚，我再把我的题目说一下啊，我的题目是这样的。啊，这一招厉害在哪里？谁知道？啊，这一招厉害在哪里？谁知道？哎，我刚刚简单几个字哈、啊，是一个很简单的起承转合，是妙的恰到好处的。你们把它学起来。如果有人答错了，你应该怎么反应？你就说，我刚刚的题目哈、啊，也许没有讲清楚，我再把我的题目讲一下哈、啊。这题目是这样的，那你知道这个妙用在哪里？啊，对，让他不会觉得他太怎么样。所以责任现在是在谁身上呢？对，把责任拉到哪里来？拉到我身上，不是拉在他身上。你说也许我没有把题目讲清楚，所以我的题目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的行动。而且啊，也有可能实在这是真实的，有很多人没有听清楚，你就把这个题目再讲一次。或者呢，也有另外一个方法，有两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好，谢谢你啊、哦，谢谢你的贡献跟意见。有没有其他的人有其他意见呢？让其他组员所发表的意见来改正他刚刚的发表的意见。你又不能把这个置之不理哈，明明不是真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错误，你不能说啊，很对，很好啊，你怎么这么有 creativity， 哇，厉害啊，你又不能这样说，对不对？可是错误需要修正。你要请其他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机会来发表不同的意见，你就说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有没有其他看法，让其他的人的意见能够让他有学习的机会。第六个是喜欢逻辑辩论不够感觉的阿义，哇，他就是喜欢钻他的哲学问题，钻到底， 那怎么办呢？第七个是争领导权的阿祖，你明明你是小组长，后来他带起来了，哇，他说啊，那个题目没有意思，我们现在查考其他三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题目如何如何如何，他会带起来了。如果有人要带起来了哈，哎，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做？我可能偶尔有一两次会有这个，因为我看见那小组长很不会带哈，那弄了五分钟大家都不讲话以后，我会有一点着急。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会很 smooth 的发一个问题，那有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太过分一点也说不定。好，那怎么办呢？你们觉得怎么办？如果有人要帮忙你，你带的没有那么老练，他还偶尔也发一下一两个问题，你怎么办？对，就让他，如果他没有很过分，他是在帮忙，他私底下散一点火，让整个聚会的气氛能够更热起来，你也不要那么在意。我们在学习带孝子查经嘛，他正在帮忙。那如果他很过分哈，整个他就都在控制跟当面，我想这样的人很少，你放心，他带起来了。病态小组查经有这几个，我们小心一点就好了哈。第一个是小组讲道，你从头到末的讲到底。小组考试大家都不讲，你就开始问了，哎，那一个人姓李的太太。小组考试大家都不讲，你就开始问了，哎，那一个人姓李的太太坐在那里，你有什么意见？哎，那个人有什么意见？你开始考试了，这叫小组考试。或者呢，其他人都不讲话，只有一个人讲话，你跟另外一个人就引起双簧，你们两个对打起来了，那其他人都在那里看，这叫小组双簧。还有一种是小组安静啊，大家都很安静，在那里读圣经，每一个人都不讲话，小组安静。还有一种叫小组吵架，六个人中间呢哈，三个人是一派神学，另外三个人是一派神学，吵起来，一个人说，哎，我们赞成加尔文，另外一个人说，我们赞成这个阿门尼的意见，到底是神预定呢，还是人类在做决定啊？吵起来了，这叫小组吵架。还有一种是自问自答，你问了问题以后，过了五分钟，大家都不回答。好，我现在告诉大家好了，五个题目都是自问自答。啊，这种情形要避免。每一种发生的原因啊，都有一点原因，你们要注意去观察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果，你下次就会改进。最好的小组查经是每一个人都投入，每一个人都虚心，每一个人诚恳，互相帮助，客观，围绕着圣经做中心。那六个人，每一个人都关心到所有其他的这几个人。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早上第一堂 demonstration 的时候做过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试探到底要查考一些什么。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是论述性的经文 discourse， 论述性的经文。今天早上是 demonstrate， 是示范技术性的经文。技术性的经文就是人物、故事、时间、地点。那论述性的呢，是以神学上的讨论跟发挥为基础的，我们这两种都要来学。好，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我来念单数，请大家念双数，我们把这一段圣经读完了。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二节，请。那人说，罪人这样挺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胜吗？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是歪脚，反得痊愈。你们现在再用一分钟的时间看啊，看的时候请你们注意，到底这一段圣经讨论的主题是什么？这一段圣经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再详细看一分钟，把主题找出来。好，谁帮我找到这一段经文它的主题跟中心思想在讨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在讨论什么？啊，讨论管教，这是一个好的答案。一共出现几次管教呢？谁能帮我们算一算？ repetition 重复出现一共多少次管教？你如果在圣经上做记号，很容易就找到有多少管教。为什么这一段是在讨论管教呢？如果是管教的话，那么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三节跟这一段有什么关系？我们有许多见证人，我们当放下重担，我们应当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跟管教有什么关系？第五节出现一次管教，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第六节出现一次，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第七节一次，神管教你们是父亲带儿子。第七节又出现第二次啊，一共有四次了。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第八节出现第五次，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了。现在一共出现五次。第八节第九节又有一次，生身的父管教我们。第十节又一次，生身的父暂随己意管教我们。第十节第二次了，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所以一共出现九次。谁还有意见？觉得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在哪里？你管教能不能把从第一节到十三节把它贯穿起来，有效地组织起来这一段经文？我们来试试看另外一个意见好不好？另外一个这里讨论的主题，除了管教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一个更合适，可以把全段圣经贯穿起来。我们再找找看，这段经文除了管教以外，还讨论另外一个题目是什么？啊，不错啊，这是一个小分题。还有吗？主题在哪里呢？忍耐。好，快要到了，快要到达主题。这段经文是在讨论灰心，讨论灰心。基督徒天路很不容易走的，所以很多人半途而废。你看第三节有没有出现灰心？灰心第三节有没有？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好，第一次灰心出现。第五节又出现一次灰心，被神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然后还有其他四个以上啊，都是很消极的、很灰色的形容词。你看十二节，十二节是不是很灰心、很灰色？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这是不是灰心？啊，有三个证据的哈，这里是在讨论灰心。第四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说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那就表示我们灰心嘛。如果不灰心，他何必勉励？灰心，存心忍耐。还有呢，愁苦在哪里出现？愁苦在哪里？第几节？十一节。管教的是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所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有许多的压力跟困难，愁苦的。还有很多其他消极的字出现， negative 的，灰色的。你看第三节嘛，你看第三节，忍受罪人顶撞，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告诉各位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是在处理灰心的问题。信耶稣只有前面出信了两年才会觉得天特别的难，鸟叫的好听，玫瑰花开得漂亮，超过两年以上的啊，这种 romantic 这种对基督教信仰的罗曼蒂克的或者是 idealistic 很理想化的， 会慢慢消失，觉得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我告诉各位啊，十字架的道路太艰难，成圣的道路太遥远，得胜的希望太渺茫，看你灰心不灰心。而且大部分灰心的人啊，来做礼拜的时候，我都可以表现给你看啊，他实在有一个样子啊，他一定是坐在右后方那个位置，右后方那里啊，然后坐在那里的时候都这样，真的。那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呢，都在坐在那里听，啊，也不笑，也不点头，也不哭，就这样。你注意看，很多的人他来做礼拜，就是因为我信上帝的，我将来希望可以上天堂。我虽然现在不是很爱主，但是我至少来报道。真的真的，啊，过基督徒的生活太容易灰心了。为什么容易灰心呢？这里提到四个原因，请你们现在把它找出来。灰心的字眼啊，一共出现了五个。灰心的原因有四大个，你们把它找出来。啊，你如果要能够撑到底，天路走到底，走完这四十年的历程，你可以从基督的宝座那里得冠冕。那原因呢，你一定要胜过这四个，有四个原因，你们把它找出来。啊，第几节都要先讲第几节，你们告诉我第几节。第一节，啊，有许多缠累我们的罪，有很多世界上的吸引，所以哈，我们不容易走得快。好，第一个原因，好的。第二个呢，第几节？有很多的罪容易缠累我们，所以基督徒不容易跑得快的，很容易疲倦。第二个什么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五个原因来。因为刚刚这一个原因我没有算在里面，我算了四个，刚刚又有一个人觉得这个原因非常好，我以前没有读到，所以现在有五个原因，再把其他的四个找出来。谁讲顶撞？刚刚谁讲顶撞？好，第三节对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哈容易灰心呢？因为我们常常受这世界上罪人的顶撞，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嘲笑我们，有一些偏见或抵挡我们，或给我们一些不方便，受罪人顶撞。对了，第三节。好，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你们告诉我，再找。啊，第五节什么？对，被神管教，被神责备，所以很不容易的过一个基督徒生活。上帝看得好紧啊，你稍微做错一点事，上帝都会有反应。哇，做基督徒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真是非常代价，付出很多代价，很啰嗦。好，还有两个，我们来找一找看，还有两个。为什么我们容易灰心呢？第二节说，耶稣基督跟我们都一样的，要忍受什么？十字架的苦难。我们成为基督徒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所以很容易灰心，太不容易了，这一条道路，十字架苦难。最后一个，请你们看第四节，第四节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抵挡罪恶，与罪恶相争，有这么多原因。好，灰心的现象有五个原因，我们已经找到五个。现在你们告诉我，这里面提到三个得胜灰心的方法在哪里？三个得胜灰心的方法，你们帮我找，都是动词。这三个得胜灰心的方法都是动词。啊？对了，第一个要思想。思想一共五件事，我们就不容易灰心。来，我们基督徒要思想，在第几节？思想这两个字出现在哪里？第几节？啊，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要思想，就不会疲倦灰心。那思想哪几件事呢？思想一共五件事，就不会灰心。来，我们把它找出来好不好？思想第一个，耶稣与罪恶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还没有付出像主耶稣那么大的代价。耶稣曾经走过这一条道路的，你还没有这么厉害，你的代价跟耶稣一比不算什么。思想第一个，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第二个呢，来，请大家帮我找，要思想什么就不容易灰心。思想第二个，啊，好，这个是在另外一个动词里面，我们现在集中在思想，等一下就会到达你刚刚所说的见证人这里。我们要思想什么就不会灰心？第一个思想，我们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还有呢？ 试想我们被神管教付出这么多的代价，是神爱我们的凭据。你不要灰心，第六节，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你被神管教的时候，是证明神爱你，你应当因此高兴，不是灰心。第三个，我们被神管教很容易灰心，因为过基督徒的生活很不容易啊。可是你要从积极的方面来思考，要怎么思想呢？啊，我被神管教证明我是神的什么儿女。对了，你看第七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证明我们是儿子。第八节，然后第十节说，我们要思想上帝的管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是在哪里？有什么益处？我们就不会灰心。第十节是说什么？我们被神管教过以后，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接受神的管教很不容易，但是有什么正面的结果？我们会更加圣洁啊！你要这样想啊，就不会灰心了。原来神给我这么多的代价，就是为了要更像他。你们有没有看见过哪一个基督徒非常爱主，从来一生里面没有背过十字架的，没有经过苦难的？你注意哈，生于忧患，思想已经思想过了。现在你们找第二个动词，怎样能够不灰心？还有第二个动词，在第一节第二节那里。对了，仰望，仰望出现在第几节？仰望，要仰望就不会灰心了。仰望谁？仰望谁？仰望耶稣。耶稣是谁？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仰望耶稣啊，仰望三件事。第一个，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仰望耶稣曾经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仰望耶稣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得到荣耀啊！你这样仰望就不会灰心，仰望主耶稣。好，最后一个动词在这里面没有出现，不过在第一节，在第一节我们怎么样不灰心？第一要思想，第二要仰望，第三个呢要注视我们周围的见证人，特别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亚伯拉罕、摩西、以撒、雅各、约瑟等等。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非常多属灵的伟人，他们在历史上也打过这美好的仗。所以哈，我们只要抬头看看我们周围的见证人，也看看历史上许多见证人，凡是爱神的人，每一个人都付过代价。我们要注视这些见证人，我们会得到许多的鼓励。我们许多这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我们就要放下重担，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是在讨论灰心，有五个灰色的名词，你很容易就可以 identify， 就可以看出来这段经文的主题是这个。那灰心的原因有五大点。得胜的方法，第一要思想，思想五件事；第二要仰望，仰望三件事；第三要注视我们周围的见证人。动词没有写出来，不过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拿这些人做我们灵程上的激励。好，刚好到四点结束，要把刚刚我们预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这个方法化成问题，那你要花一点智慧，花一点智慧才可以把刚刚查经的心得转成问题来带领大家讨论。今天有心得的请举手。哦，第二堂课有心得哈，朱长老你有什么心得在第二堂？啊？啊，李师母，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点你今天的心得，这第二堂的心得？谢谢，好，很好，看起来李师母是一个很注意细节的人，能够在一个钟头谈话里面抓到这个重点。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话是奇妙的，你一起开就发出亮光，求主帮助让我们的眼睛得开，看出你律法的奇妙，我们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但愿每一个基督徒都热爱圣经，你的话语是我们生活信仰的基础，甚至虽然我们祷告，我们服侍你，我们参加聚会， 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常常研读你的话语。我为在座这五十位弟兄姊妹祷告，求主帮助让每一位都能够做一个成功的小组长，很擅长在小组讨论里面引发大家的分享，能够抓住经文的重点，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分享到圣经的好处。谢谢主垂听，谢谢主这两个钟头的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